小霸王孙策被许贡的夹克用箭射伤，他由马上摔下来。这要是换别人，这一箭一摔，当时昏厥在地就起不来了。也就是孙策，要不怎么人称小霸王呢？腾的一下，一个鲤鱼打挺，他由打地上蹦起来了。这三个夹克已经让他给扎死一个了，那两个呢，眼睛都红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贡报仇不可。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程普带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夹克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啊，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只要他手指头一摁你的墨弦，然后一投药，你啊就好了，是起死回生。这一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剑呐、啊。剑尖上有毒，不单剑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剑，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百日，一百天躺那儿别动，慢慢自然会好了。第二，千万别生气，要是一激怒一生气，剑伤迸发，无药医治，什么药也不行，准死无活啊。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啊，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百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剑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啊，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吧。”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了。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五六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自己很畅快，也吃壮饭了，平常啊什么饭量，现在恢复了。孙策高兴了，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剑伤已经好了，但愿如此啊，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剑伤已好，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 那医生说得清楚，您必须呀、啊、得静养百日，您这连十天还不到就得统兵打仗，那哪行？话又说回来，现在咱们东吴的人马呀不算充足，粮草也不算那么足备，为此呢咱们不能去打许都。我听说曹操不是和袁绍开仗了吗？我趁此机会偷袭许都不成吗？哎，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即便他统兵去打袁绍，他也不能不派人把家看好啊。这个仗打不得，等您把伤养好喽，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广招贤士文人武将，云集于江东，到那时将军您再起兵灭曹也不迟啊。孙策点了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了人回禀，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哦，这倒是不错呀。哎，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您的伤痕尚未痊愈，哎，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见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剑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哦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也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看来我来对了。自己啊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他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豆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剑伤，说没成想我到这儿才知道您被小人用剑所伤，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喝着喝着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剑伤的事儿。陈震也就明白，
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由许都派人回来。
叫他到这里来。
张昭一看，那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了。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事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将军，我向您告别片刻，我出去一趟。
陈先生请便。
这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霸王，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禀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啊？气得他大叫一声：“可恼啊！”啪嚓，一脚哗啦把桌子踢翻了。当时剑伤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了。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这真是很对不过呀。请先生你先回馆驿休息吧，等我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张昭急忙和这些文武就把孙策将军给送回府里来，又把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如今这一生气，箭伤迸发，毒气入骨，不能就药了。哎呀，张昭一听，先生，那你也得想个良方妙策呀。这孙将军这伤势无论如何得把他医好啊。华佗弟子这么一听，那当然了，我是但愿得医好孙将军呢、那再吃两剂药看看吧。两剂药啊，几剂也不行啊。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堪堪不行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他急忙吩咐人把母亲吴太夫人以及二弟孙权还有众文武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太、蒋钦等人。 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景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了，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我记得当夜面对长空，我是嚎啕大哭啊。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愚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客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我早已被许贡加客乱刃分尸了。贤弟，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弟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自为之。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吴淞江、钱塘江、濮阳江啊。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扶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而不幸夭亡，不能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
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了。儿啊，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你们要齐心协力，好好辅佐你二哥，谁也不许生异心，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那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郭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亡。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啊！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啊，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能够见你一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伯服之托。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伯服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襟。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际，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权点头啊，恭谨将军，但不知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临淮东川，此人胸怀韬略，府尹机谋，我可亲自去请。孙权大喜，当时准备厚礼。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啊，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别看他统辖冀青，幽并四州，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击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孙权一听，谁呀、啊？就是那皇叔刘备刘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着这会儿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对鲁肃是十分崇敬。鲁肃又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父姓诸葛，单字明瑾，字子瑜，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这会儿，他告诉孙权，把袁绍的来使给打发了，咱们斩顺曹操，然后是乘便相图。呵，孙权这高兴，就把陈正给打发回去了，把袁绍给气了。好啊，你东吴不跟我联合，你看我能不能打曹操？我是照样伐曹啊！他统帅冀青幽并四州全部人马，在官渡要和曹孟德决一死战。